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我见证了两名高危病人因为诚信念诵九字真言而康复的经历，我给大家讲讲这两个人的故事。第一位是87岁的老人，他是我认识的一位法轮功学员的丈夫，他高烧39度多，从床上掉在地上，全然没有知觉，随后昏迷七天，住进 ICU 病房。他病重期间，我们给他听大法音乐、普渡和济世。老人平时就敬师信法，支持家人修炼，同修来家里学法，都热情接待，自己有时出去溜达，怕影响我们。他还善待他所接触到的各方人士。七天后，他奇迹般苏醒了，从 ICU 病房转入普通病房。他还不能自理，简单进些流食，头脑基本清醒。他始终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坚信师父一定会让他好起来。住院第二周后，老人还是不能自理，他强烈要求出院，不住医院，说回家好，回家好。未修炼的儿子只好把老父亲送回家。回到家里，老人能大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的床前挂着护身符，他睁开眼睛就能看到，看到就念。他的病真是一天好过一天，半个月后基本恢复正常，能拄棍自己在屋里走了。他见到我们就说，我好了，是大法师父救了我，谢谢大法师父。现在老人头脑非常清晰，思维记忆不减病前，基本能自理，不用人伺候了。87岁的病危老人能恢复到如此程度，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是大法的奇迹，是信师信法的奇迹，是善待大法的奇迹。正如老人自己说，是法轮大法师父救了我。我的侄儿今年58岁，不久前他第二次脑血栓住院。第一次是5年前，当时他大小便有些失禁，动作有些缓慢，我也在场。医院大夫做完检查看片子， 说是脑主干两侧血管堵塞。大夫问，病人呢？侄儿说，我在这儿。大夫目瞪口呆，半天才说，是你呀，你怎么来的？他说是家人送来的。大夫不得其解，自语道，这么重的病人，自己怎么能走路呢？真奇怪。但我心里明白，这是他三退和听师父讲法的结果。那一次他仅住了五天就出院了。这次侄儿是2025年12月5号住院，病情较重。侄儿是农村人，家里有蔬菜大棚，需要每天掀盖草帘。这天他摔了无数的跟头，奇怪的是身体并无一处外伤，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的家。从早上六点到下午两点，直到他爱人打工回来，发现跟他说话他不语，身子也不能动，才急忙把他送往血栓医院。大夫做完检查，告诉家属准备后事，也就是这两三天了。我闻讯后赶到医院，他不清醒，我就对着他的耳朵喊他的名字，对他说，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一遍又一遍地念，让家属也配合念，大家都念。我心里一边念一边求大法师父，求师父救救侄儿。半个月的时间，他终于醒过来了，会说话了，能进食了，人扶着他能站立了，还能走个十米八米的。医院给他判了死刑，是大法师父救了他。写到这儿，我的泪水止不住滚落，感恩的心难以平静。这两位高危病人转危为安的过程，证实大法的超常。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愿人人平安。
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天安门自焚画面是谁拍的。2001年1月23日除夕，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自焚事件，新华社马上发稿栽赃给法轮功。七天之后，1月30日的央视焦点访谈节目播出了自焚现场的画面，但是这些现场画面除了一些远景之外，还有平视和俯视的近身大特写，因此立即引起质疑，这些画面是谁录制的呢？在中国没有事先得到允许，企图在敏感地点对敏感事件拍照是不可能的。焦点访谈关于自焚事件的记者李玉强，他曾和摄影师邢旭东写过一篇关于北京一个火灾现场采访的后续文章。李玉强说，那场大火是上午10点燃起的，他在中午12点20分正好坐车路过出事地点，看到后就立即请示领导，领导马上调兵，摄制组在一个小时后，也就是下午1点20分左右赶到了现场。摄影师邢旭东说，为了采访到第一手资料就要再靠近现场，可受到的还是警察无数次的盘问，无数次的阻拦。李玉强和我冲上去接近现场正在拍摄时，警察把我们的摄像机镜头撅向了天空定格。从李玉强和邢旭东的描述中，我们得到了什么？ 第一，焦点访谈记者偶然路过发现后，而从请示到摄制组赶到花了整整一个小时，因此要拍摄到突发事件的最早画面几乎是不可能的。第二，要想接近现场拍摄，就不得不突破警察无数次的盘问，无数次的阻拦。第三，警察是不让记者摄像的，在事件现场要拍一个大特写，没有事先得到允许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第一个自焚者是王劲东，在焦点访谈的节目里有王劲东的现场画面，我们看到画面里警察拎着灭火毯在王劲东的身后慢悠悠地晃来晃去，等着王劲东喊完口号。那时王劲东是坐着的，所以摄影师要弯下腰来才能拍出焦点访谈节目中王劲东的平视镜头，而且摄影师的镜头很稳，这个画面完全不是一个突发事件记者抢拍的样子。而小女孩刘思颖躺在地上喊妈妈的镜头是从上往下俯视的特写，画面干净，没有任何因为当场人员抢救行动的遮挡。等刘思颖喊完妈妈，镜头拍好了，几个人才一拥而上把刘思颖抬上担架。这个画面更像是现场人员把地方腾出来配合拍摄的结果。焦点访谈自焚节目一播出，里面的特写镜头马上就遭到观众的质疑。不过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并没有出来澄清特写镜头的来源，倒是远离北京这个政治中心的《羊城晚报》登了一条小消息，说是特写镜头来自 CNN 记者被收缴的录像带，因为当时正好有 CNN 记者在天安门广场。但是这一说法被 CNN 的新闻主管艾森乔丹否认了。艾森乔丹说CNN 的摄影师在事件发生后几乎立即被捕。其实我们都知道，在天安门广场，别说外国记者，就是中国人，遇到突发事件，你能随便照相吗？刚摆个姿势，立马就会被收拾了。那么这些现场画面究竟是谁拍下来的？他们又为什么能够不受干扰地拍出这些画面呢？另外一方面，当时这些所谓的自焚者并非集中在一起的，他们是散布在天安门几个不同的地方，所以就算当天警察真的破天荒的没有干扰拍摄，正常的新闻团队也是拍摄不出来的。电视制片人李军说，他的一个同事曾这样对他说，你就是给我一台摄像机，告诉我天安门广场有自焚，我都拍不下来。李军说，因为这个自焚的过程一般情况下也就是一分钟到两分钟，你想拍到第一现场很难，基本不可能。他这还不只是第一现场的问题，他的镜头拍的是非常完整的，全景、中景、特写、不同的角度、现场录音等等，把它完整的拍了下来。从电视专题制作角度，他只有一种可能性可以实现，那就是摆拍，摆好样子让你拍。在影视摄影制作的专业人士眼中，这个天安门自焚案就是像电视制作一样的摆拍，在栽赃给法轮功而已。事实上，法轮功师父李洪志先生在1994年出版的《转法轮》一书中就写道，练功人不能杀生。李洪志先生于1996年在悉尼的演讲中也明确说过，自杀是有罪的，所以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法轮功学员自焚的事情发生。那么到底是谁制造了这场天安门自焚？他们为什么要制造这个骇人听闻的事情呢？我们可以从焦点访谈对他们这个节目的评价看出端倪。他们是这样说的，该节目在对法轮功的斗争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开创了揭批法轮功宣传工作的新局面，奠定了以后揭批法轮功节目的风格，受到了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好评。从刚才的评价中可以清楚得知，中共是无法推卸责任的，无论中共内部实际策划者是谁，为了打击修炼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 不惜制造这种残害生命的恐怖事件，蒙蔽百姓，激起人们之间的对立与仇恨。许多善良的人因为这个欺天谎言而仇视法轮功，这样的事真是太邪恶了。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妻子因为信仰遭到迫害，但他顶着压力支持妻子，保护妻子。20多年后，他自己为何也修炼了呢？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我的妻子身体非常不好，1996年他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不到一个星期，妻子的过敏性鼻炎、心脏病、脑供血不足、胰腺炎等等竟然全都好了，脸上的黑斑也褪去了，皮肤变得白里透红。看到妻子的变化，我觉得神奇，也很高兴，我终于不用为妻子的身体操心了。一天晚上我回到家，见妻子不在，就特别不高兴，看到桌上做好的饭菜更是气不打一处来，我就把饭整个扔到外边，盘子也摔碎了。这时孩子赶紧去大法学法点把妻子叫回来。我跟妻子的个性都非常强势，谁也不让谁，可妻子进家看到一片狼藉竟然没生气，还拿出一根冰棍叫我吃，让我消消气儿。然后妻子自己就去收拾地上的东西。看到妻子的举动，我气消了一半。妻子看我心还是不顺，就把转法轮拿出来念给我听。妻子念道，可能刚一进家门，你爱人就劈头盖脸给你来一通，你要承受过去了，你今天的功没白练。有人也知道练功要重德，所以跟他爱人平时挺好的，一想我平时说一不二的，今天他骑到我头上来了，火憋不住跟他干起来了，这一下今天又白练了，因为那个业力在那儿，他帮你往下消，你不干，和人家干起来了，没消成。一旁的孩子听完后笑着说，这不是说我们吗？原来是我爸爸给你消业呢。这时我跟妻子都笑了。接着我一边帮妻子收拾起来，一边心想，不服不行，大法师父说的太对了，我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发那么大的火，以后可得注意了。有时我也跟着妻子一起学法，有一次我突然流鼻涕，像是感冒的样子，我想起大法书里讲的，我就说我宵夜呢，结果半天就好了。有一回妻子在厨房给孩子喂饭，旁边高压锅在熬粥，突然砰的一声，锅盖掀飞了，米粒儿喷了出来，满屋子都是烟气。妻子赶紧抱走孩子，发现孩子一点都没有烫伤，再看屋里全是喷出来的米粒儿，唯独妻子和孩子坐的地方没有一个米粒儿。我知道后非常激动，知道是大法师父保护了妻子和孩子，我心里一个劲儿的谢谢大法师父。妻子修大法，我们全家幸福平安，我成了幸福快乐的大法弟子家属。到了1999年7月20号，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一天妻子严肃地跟我说，你有两个选择，一是你选择我和我的信仰，一个是选择邪恶配合他们迫害我。如果你把大法书交了去，咱们俩就没戏了，若没了法学就没我了。我毫不犹豫地告诉妻子，我支持他信仰法轮功，虽然我知道这个选择将面临什么。不久后，派出所、街道、居委会到家里，逼妻子签字放弃信仰，还让交出大法书。我就把自己最喜欢的一套邓丽君的磁带，撕掉封面后当成法轮功的资料交了出去。后来妻子被绑架，警察质问我为什么不管家属学法。我说为什么要管，
法轮功教人做好人，而且祛病健身有奇效，他学了之后很多疾病都痊愈了，我怎么管他呀？谁不愿意有身体健康的妻子照顾自己啊？警察听完无话可说。我接着说，政府支持的时候，他们在广场练功，练法轮功的学员们那阵子摆得整整齐齐，也不影响行人走路，特别有规矩。你看别的功法，车子放得乱七八糟，就这么一比，一看就知道法轮功特别好。后来居委会人员监视妻子几点出去几点回来，有一次妻子故意回来晚了，他们就把我妻子找去，问他去哪儿了。我知道后找到居委会跟他们吵起来，我说你们要是让我媳妇没了工作，我跟你们没完。居委会的人不说话了，我就和妻子回家。一次我走在马路上，看到一个城管拽着一个老太太，还说我已经给派出所打电话了，你不能走。我想这老太太一定是个法轮功学员，我就停下车说你一个城管管人家这个干什么呀？城管对老太太说你家住哪儿？我说你问人家住哪儿干什么？这是你该干的事吗？城管问我你是干什么的？我说你管我干什么的？城管就把老太太放了。其实我自己不怕面对警察，但每当我一进家院就先看看有没有警车，如果有警车还得看看他上哪去了。我也怕便衣跟踪，怕有便衣蹲坑，有人敲门我心里就扑通扑通的跳，特别害怕，因为我真的担心妻子受迫害。后来妻子开始制作法轮功真相资料，我家的打印机或其他法轮功学员的机子出了问题，我都帮忙去修。我是小学文化，也没学过修机子，当我一听机子的声音就知道哪个部位有问题。有的学员机子不好使，就叫我去听听看哪坏了，我一听就说你的喷头不好了，电机坏了等等，一拆开准是那个毛病。有一次我一看这可难弄，这一行的人也不敢全拆了修机子，而我一下手全部拆了，找到损坏点之后修好，又原封的装上。我的腿因半月板损伤做过手术，可是修机子时有时一站就是三四个小时，我却一点事都没有。我也骑电动车帮妻子送大法真相资料，一趟来回40里地，车前边搁着东西，后边也带着东西，但我腰椎间盘突出非常严重，医生要我卧床休养，而且我的腿疼不能乱动乱跑，只能跪着骑车。但神奇的是我骑车来回40里连疼都不疼，腰也没出现问题，顺利回到家后该干什么还干什么，有的时候一天跑两趟，途中我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虽然我送完资料安全回到家，但我内心还是害怕的。有时其他法轮功学员来家里送东西拿东西，虽然表面上我表现得很平常，但我心里真的害怕，怕他们出事呀。就这样大法遭受迫害20多年，我天天提心吊胆。由于长期心理压力过大，2022年6月我病倒了，住进了医院，诊断出脑血管堵塞 90%， 堵塞处的上方还有一个动脉瘤，如果做支架怕动脉瘤破裂，所以保守治疗没有做手术。但动脉瘤是一颗定时炸弹，抢救成活率 3%， 再加上我被诊断出抑郁症，并伴有狂躁症，恐惧、焦虑、惊吓都会导致动脉瘤破裂，这时我的精神几乎崩溃，用语言都无法描述那种生不如死的状态。我成天迷迷糊糊，看到不顺眼的事就想骂街，我心里难受的吃不下饭。妻子让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结果几天后给我治病的医生看见我说哎呦，你的脸色和以前不一样了，好多了。三间病房里的病人只有我恢复得很快，我知道我是沾了大法的光了。我出院后出现了狂躁症，急了就骂街，妻子和大法弟子都劝我学法练功，我同意了。 我学法后就按照大法师父修口的要求去做，后来我能控制自己了，不骂了，情绪基本恢复正常。去年我站在一米多高的阳台上修东西，突然头一晕，就头朝下掉了下来。我想着完了完了，这得摔坏了，结果一点事儿也没有。这时妻子在另一屋干活，听到响动立刻跑过来。妻子一看我躺在地上，吓了一跳，赶紧摸摸我。我说哪都没事儿。那晾衣杆都压弯了，我知道这是大法在保护着我。今年身体复查，我担心万一瘤子大了做手术下不来手术台，于是我准备好了后事，提前照好了遗像放到抽屉里。我打开手机查信息，看复查结果，我紧张的手都哆嗦呀。看到照片上医生在动脉瘤处画上了问号，而且血管好像有了变化，都不一样了。这时的我心里非常激动。下午我去医院拿到检查报告和片子，找到医生。医生正看着片子呢，看到我后直接说你没事了。医生说检查结果不光脑部 CT 正常，血管超声检查、多普勒检查血流量正常，蛋白正常，血液检验除血糖略高外全都正常。听到这个结果我感动得大哭了起来。我感谢大法师父一直以来的看护。以前我想为什么人家学法轮功的人不怕这不怕那，打也好开除公职也好舍命也好都不怕，不放弃大法呢？我知道那是因为他们见到了大法的神奇。我做了20多年的大法弟子家属，真正走进修炼后我才真正体会到那份神奇。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听。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1998年我为了祛病健身开始修炼法轮功，练功后我所有的病都好了，在我身上发生了很多神奇的事，下面分享几例见证大法救人的伟大。我刚走入修炼，师父就把我的身体净化了，我无病一身轻，走路生风，浑身有用不完的劲儿，我亲身感受到了大法的神奇与超常。开始的时候我一个人修炼，妻子不仅自己不修炼还反对我修炼，她总是想方设法地干扰我，一会儿让我干这活，一会儿让我干那活，为的是不让我学法练功。她还经常把我的大法书藏起来，我稍微不顺她的心就跟我发火。一天中午妻子让我做韭菜炒鸡蛋，我先把韭菜倒锅里了然后下的鸡蛋，他进厨房看到了跟我发火。我说先放哪个不都一样，做熟能吃就行呗。他更生气了，顺手拿起盛鸡蛋的碗 用尽力气摔在地上，碗的碎片崩得到处都是。他扭头离开厨房，我只好清理碗的碎片。当我回头的时候，一下子惊呆了，一个好好的碗在地上放着，被摔坏了的碗复原了，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这件事让妻子很震惊，她有了很大的变化，再也不干扰我学法了。一天她跟我说，我也想学法轮功。我说那太好了，咱们就一起学吧。直到今天，妻子一直走在修炼路上，稳健地做着三件事。我是煤矿的井下工人，工作在采煤第一线，工作条件差，还不安全，处处都有危险。我们班组负责巷道维修工作，一次施工中，工长让我和另一位工友在巷道打炮眼。当炮眼快要打完的时候，突然轰的一声，支撑巷道的原木岩石一下子就塌下来了，把我砸在了下面。当时班组的人都吓呆了，都以为我这下可完了，他们急忙搬开了岩石和原木，把我从下面拉了出来。出来后，我却拍拍身上的灰，活动活动身体，啥事没有。工人们都说，这也太神了，你的命可真大。我告诉他们，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是师父保护了我，我才没事的，不然的话，我真就没命了。后来，我给我们班组的人讲真相，劝三退，他们都能接受，都认可法轮大法。很多工友向我要大法真相护身符，也想要大法保护自己。还有一件神奇的事，有一次我们班组负责回收一个旧巷道里的金属支架，金属架是那种工字钢，长的 4.2 米，短的有近 2.8 米，一个人根本拿不动，得需要两个人抬。我和一名工友抬一个 4.2 米的钢架，因为我俩不是同一侧肩抬，我告诉他到地方得换一下肩，结果到车前他一下子就把钢架扔下去了，因为他用右肩，我用左肩，一下子就把我的头砸到车里去了。这么重的钢架都能把脑袋砸扁，当时我也不知道脑袋是怎么抽出来的，我的矿帽被砸扁了，矿帽灯都被砸坏了，我却没有事儿，只是头上划了一个不大的口子。班上的人都说我，你命真大。我告诉他们，是法轮大法师父救了我的命。我告诉他们要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得福报的。二十几年的修炼路，师父一直看护我走到今天，感恩师父慈悲救度。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进化论假说为什么依然有市场？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12日。生物进化论学说是19世纪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提出的。这一学说的中心点是自然选择，也就是所谓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说的是在地球上有了原始生命的条件下，地球上的万物都可以演化出来，过程是随机的、偶然的、渐进的，从简单到复杂，核心是没有任何外来智慧的干预，只靠生存的本能。那么如果再刨根问底，生存的本能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估计生物学家就更无从解答了。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在2009年发表了一篇文章， 题目是告别达尔文。文章里总结了进化论面临的挑战，其中提到生命大爆发式的进化非同寻常，进化和生物物种形成的多样性可以不经过自然选择和生存竞争，以及生物在分子水平上的大多数突变是中性或近似中性的，它们没有优劣之分，也没有适应或不适应之分，因此自然选择对它们不起作用。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自然选择对进化的决定性作用。我们知道，在物种之内，也许人们可以观察到一些演化的表象，比如人们可以培育出长毛狗、短毛狗，但是任其怎么变，狗也变不成猪。这也正是告别达尔文里表达的担忧之一。文章中提到的生命大爆发，指的是1984年在中国云南澄江茂天山附近发现的保存完整的寒武纪早期古生物化石群，被称为寒武纪生命大爆炸。几乎所有的现生动物的门类和已灭绝的生物都突然地出现在寒武纪地层，而更古老的地层中却没有发现其祖先的化石。光是这个发现就足以让达尔文学说摇摇欲坠了。再比如，按照达尔文进化论，进化过程是连续、随机、偶然、微小的，每个单独的零件在进化过程中即使出现，也很可能是个累赘，按理应该被淘汰，可是这样到最后就不能出现一部完美的作品。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自然》杂志在今年初发表了一项研究，声称基因突变的诞生不是完全随机的，相反，突变出现的区域有着明显的规律性。当然，这还是很初期的结果。科学越发达，看到的越微观，发现生命越有奥秘，对进化论构成的挑战也许越大。难怪有人说，时间是站在进化论的对立面，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现进化论的所谓自然选择，在现代生物学的诸多挑战下逐渐在破产。可是为什么有许多人仍然死死地维护着达尔文，迷信着进化论呢？我们之前已经提到了，进化论这一学说的中心点是所谓的自然选择，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就很大程度上摧毁了很多人心中的神造论。所以进化论就被无神论的学说利用了。19世纪的欧洲出现了信仰危机，达尔文的进化论就助长了无神论的蔓延。到了今天，人们发现进化论几乎成为了无神论的代名词，所以当达尔文的进化论假说在反面的证据不断涌现的时候，被无神论思想影响的人们仍不断地提出各种新的假说来修修补补、牵强附会，被称为进化论的进化，甚至冠以新达尔文主义。这在科学史上是一种很不同寻常的做法。爱因斯坦敢于突破牛顿力学，因为那是纯粹的科学，而许多所谓的科学家不敢、不愿突破进化论，就是因为他们不是把进化论当作科学在研究，而是把进化论和无神论当作了自己的信仰，亦或是在维护自己的饭碗。毕竟他们是专门研究进化论的，如果进化论彻底破产了，他们也就濒临失业了。今天，无神论早就成为了最大的宗教，也正在以教会的霸王地位阻碍着人们自由的探索，任何触及无神论底线的思想都很可能会遭到无情的压制、嘲讽和围剿。既然进化论的背后是无神论， 那无神论的背后是什么呢？其实说白了，就是撒旦，就是魔鬼，是邪灵，他让人们不信神，让人们不相信善恶有报，让人找不到要做好人、要诚实的道德依据。终极目的就是要把人类的道德拖入深渊，让人不再有人的规范，从而毁掉人类。或许有人会说，自己只是过日子，信神信鬼跟自己没关系。然而，一个社会没有对神的信仰，一个人不相信善恶有报，这样的社会，这样的人将走向何方呢？从当今社会乱象来看，就是市面上的那些坑蒙拐骗、贪污腐败、医生论文造假、科学家芯片造假、企业家融资造假等等，这些看起来高大上的骗局，形成了一个涵盖整个社会的危机感，人人自危，没有安全感。中国传统文化说，三尺头上有神灵，可是崇拜无神论的共产党70多年的统治，通过一个又一个的运动，利用国家机器把无神论思想强加给了中国人民。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的气功热，人们在气功修炼中出现的种种超常的现象，撞击着人们的思想，使部分中国人开始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人与神的关系，以及人活在世上的真正意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信神理念开始复苏。到了90年代初，全国的气功已经有2000多种，大量的民众都开始练气功。1992年以来，法轮功从长春开始传出，从全国2000多种气功中脱颖而出。特别是法轮功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修炼者以真善忍为原则，祛病健身，道德升华，因此法轮功深受人们的喜爱。仅仅靠着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就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截至1999年，根据中共官方统计，修炼法轮功的人数已经有7000万到1亿。但是，法轮佛法的盛传，很显然不是无神论的中共愿意看到的。于是，江泽民集团于1999年7月发动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中共扯起无神论的大旗，对真善忍正信大打出手。这种对真善忍的打击和诋毁，使得中国社会人人都成了受害者。如今，中国社会道德的缺失、诚信的危机，无不源于中共对真善忍的权力诋毁和破坏。所以，中国大陆的乱象也就不足为奇了。特别是今天在多地出现的极端封城措施，种种蔑视生命、灭绝人性的怪象，便是中共毁灭传统文化、破坏信神理念、诋毁真善忍的苦果之一。所以今天面对利用进化论来贩卖无神论的言辞，大家要保留足够的思考能力，不能再被无神论荒唐的辩解带动。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征文选灯中欧阳飞的评论文章《进化论假说为什么依然有市场》。
Thank you.
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与您在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里见面了。时间飞逝，一转眼又迎来了2025年黄历新年。在这辞旧迎新的时刻，我们来说说福的由来。新春迎福，开门见福，迎春祝福。新春之际，万象更新，家家户户贴福，拜年祝福。福字表示福气、福分、福祉、福德、福慧、福至心灵等等。在新的一年到来之际，表达美好的祝愿与希望。中华福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福字在甲骨文字形中，左边的士象征神坛，右边的福像一双手捧着一壶酒，合起来的意思就是人们在祭祀时用好酒作为祭品献给神明，感恩过去一年的风调雨顺，天地和谐。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崇尚天人合一、敬天信神的民族，相信头顶三尺有神灵和善恶有报的道理。所以敬天供神对古人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因为相信有神灵存在，所以中国传统文化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习俗——祭祀。据记载，中国早在周朝时就形成了完善的祭天仪式，制定周礼，形成2000余年承传的正式礼仪。祭天、祭地、祭祖，从上至下，从皇帝到百姓，形成了完整的敬天礼祖文化体系。腊祭百神，岁末年初感恩天地。新春祈福本来的意义是在旧的一年将过去，新的一年将到来之时，供奉诸神和先祖，感恩神灵一年来的庇佑。每年的农历12月被称为腊月。在《说文解字》中，腊的本意指冬至后三戌，腊祭百神，就是说古代在农历12月里合祭众神，叫做腊。整个腊月都被一种浓浓的神圣气息包围着，人们谨言慎行，充满了敬畏，连扫尘煮祭品都有一种庄严的仪式感。一进入腊月，人们不能说不吉利的话，要恭恭敬敬。在传统文化中，祭祀具有化民成俗的教化功能，认为祭祀是教之本，教之治也。战国策赵策云，教民成礼。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不断丰富着敬神尊神的内容，如贴春联、窗花、年画、点爆竹、拜年等等。腊月里从供天地到送灶神、换门神画、请财神、供祖先、拜神等等，人们从小到大每年都要经过一次这样的隆重而充满仪式感的洗礼，在耳濡目染中接受着神传文化的熏陶。对天地神灵的崇拜能让人自我约束，惩恶行善，民心归正，敬畏天道及珍惜万物，可得天地厚赐，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礼莫大于敬。祭祀是中国神传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周礼中记载，邦都之父以待祭祀。左传中也说，祀国之大事也，就是说国家所征的税赋主要用于祭祀，天下大事莫过于祀。 那么在传统文化中，如何做到祭祀的至诚与恭敬呢？历史留下了许多感恩天地而无所求的事例。古人讲礼莫大于敬，汉文帝每次举行国家社稷的祭祀大礼时，他都诏令司礼官敬而不齐，也就是以盛大祭祀礼敬神明，呈现对神明的虔诚敬意，但是不祈求神的赐福或保佑等等。汉文帝敬天地顺自然，开启了文景之治的太平盛世。唐文宗开成年中，久旱无雨，就命各郡的郡官都来宫中紫宸殿祭祀祈祷。文宗整个脸上布满忧虑，宰臣都看得到。有宰臣禀告文宗，天文星官上奏的内容说，这久旱是天时天象的反应，请圣上不要过度劳心。文宗皇上严正地说，朕为天下君主，无德保护人民，导致这场灾旱，现在又受到上天的谴责，如果三日内不下雨，朕应当退位，另改选贤明君主来领导天下。宰臣们听了都哭泣流涕，各自请罪祈免相位。就在那天夜里，降下了及时雨，遍润旱地。汉文帝、唐文宗，他们都能礼敬神明，虔诚内省，而不妄求上天的赐福，然而福分却自然降临。历史往往会有两面的展现，如南北朝时，周武帝禁止各种祭祀，拆毁寺庙，焚毁经像，许多山神庙都被拆除了。当时多地发生大旱，于毅出任安州的总管，当地水都干涸了，依照旧习俗要去白兆山祈雨。于毅来到被拆除的神庙原址祭祀，为百姓祈雨，当天立即下了滂沱大雨，而其他地区仍焦土如故。于毅祭祀得雨，百姓十分感念他。周武帝废止古圣人制定祭祀的典范和礼仪，不敬神佛，不仅误民害民，自己也不免遭报，年仅35岁就暴病而亡。回归传统，人心归正。历史是留给后人的智慧，古时上至天子，下至百姓，无不以天为尊，以其为观察形势的基点，于是才有了天人合一的完整理论出现，有了敬天礼神的一系列仪式。传统节日是被赋予了特殊的社会文化意义，并穿插于日常生活之间的，是由一系列信仰和习俗形成的，都与祭祀、神话或佛、道、信仰有关。如果一个事物失去了传统的内涵，仅仅保留表面的形式，如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福文化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但是现在却在中共数十年的无神论思想灌输中，失去了传统文化中神圣庄严的一面。一切向前看，利益至上，人与人之间变得冷漠，福的内涵也被变异，取而代之的是把福字的偏旁用龙头拐杖表示长寿，金葫芦表示财运替代。人们贴符就是为了求财求运。然而福的本来含义是对于天道的恭敬与感恩，是让人在祭祀文化中知敬畏，明善恶。福从何来？古人讲，福祸无门，为人自招。只有回归传统文化， 真正了解神传文化的来龙去脉，才能知晓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与其中真意。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愿听众朋友们在这万象更新的时刻敬天感恩，回归传统，真正成为一个被神护佑的有福之人。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弟。今天请大家欣赏一首关桂敏和邹小群为我们演唱的《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是由关桂敏作词作曲，其优美雄壮的旋律已经成为法轮功游行队伍中天国乐团演奏的主打乐曲。天国乐团是一个阵容庞大的军乐团，成员全部由法轮功学员组成，队员们身穿中国古典唐朝乐官的服饰，古朴典雅，他们经常受邀于很多国家的大型游行活动。天国乐团在2005年底在纽约率先成立，目前已经发展到全球20多个国家。十多年过去了，天国乐团演奏的乐曲《法轮大法好》已传遍世界。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法轮大法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